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参与媒体的修炼心得，作者台湾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台湾打法弟子，得法至今整整22年。之前纽约总部发了一封信，严肃对待正法修炼，主动圆融修炼环境，内心甚为触动，深切体认到不仅要严肃对待修炼，更要珍惜并主动地圆融我们的修炼环境。借此媒体法会，略述自己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修炼历程，微表对伟大师尊无尽的感激与再造之恩。2001年12月，新唐人电视台总部在纽约成立。2007年3月，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台湾落地。那时有学员自费印制很多红包袋，上有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的宣传字样，家家户户登门拜访，介绍新唐人及如何收看新唐人。也有的学员主动推广中华电信 MOD， 让更多民众能了解真相。我参与其中，深刻体会到媒体救人的重要性，有着义无反顾的决心，纯净自己，努力提升。2009年，我接下了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总经理一职，心中感到茫然而焦虑，觉得自己既没有硕士博士高学历，又不具电视专业，英文也不够好。而新唐人是国际电视台，为什么这个责任会落在我身上？是不是还有自己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的用意与使命？接下职位的前两年，考验一直都很大。对一个常人企业来说，总经理有较大的决定权，可以要求，可以设定目标，但在这里却有执行上的难度。想配合的时候，他是公司的员工，不想配合的时候，会说，对不起，我今天修炼状态不好。有时上班时间还会传来练功音乐，因为他五套功法还没练完，把电视台当作大练功点了。常人公司的企业管理在这里似乎难以正常运作。对外，你是总经理，对内，可能拿起电话来，同修就把你噼里啪啦骂一顿。面对这些，一方面觉得自己真的很不足，一方面又有很深的无力感，常常是挂完电话，两眼已失红。面对这一切，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选自《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擦干眼泪，继续坚守，心想，既然我们修炼路上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都是好事，那我怎能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观念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更不能有负面想法去抗拒和排斥啊。之后再碰到这种情形，我总回答，是是是，对对对，缓解一下同修给予的建议、批评或是极度不满。记得2010年春天，有个机会上山，突然踏上风铃大作，我整个脑袋轰轰作响，好像置身在另外空间，那种殊胜与震撼不是言语所能描述，好像众神仙佛都在欢迎我一样。可是我真的配吗？德不配位啊。当下突然之间觉得过去碰到的委屈也好，难关也好，真的是什么也不算，什么都不是了。 只有更加纯净自己，努力提升自己，才能无愧师尊与众神众佛对弟子的期盼。破除干扰，坚持救人。2009年9月，在中共建国60周年前夕，发生第一次长时间遭改台事件。每日晚间重要新闻时段受到不明讯号干扰，直到10月1号那天，甚至全天遭到改台。2011年4月，新唐人又被卫星公司通知不予续约，令我们对大陆播放的唯一窗口受到严重阻挠。就在新唐人面临危机的险峻时刻，我的胃就像挂着一个大石头一样，整个人又沉又累，极端不舒服。短短十几个阶梯，每一步都要喘一阵子才能再往上走。我很清楚，那不是胃本身的问题，而是邪恶的攻击和迫害。整个空间场有种厚重的邪恶势力不断向我袭来，但我不能退缩，也无法退缩。只有一个信念，我们必须挺过去，必须达成中心二号的续约。不管邪恶怎么攻击与干扰，就是要完成该做的事情。我们组成了一个协调小组，包括律师同修等，面见多位部会首长和各个管道争取到的高层人脉，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新唐人电视台为什么一定要续约等等。我清楚，表面上虽然只有我们几个，但背后还有无数神佛的支持。当时几乎全台湾同修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共识，一起高密度发正念，觉得这就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正邪大战。新唐人就是我们要坚守真相的法器，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这段讲真相的过程就像是给众生摆放位置的过程，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通过不断讲真相，不断救人，不断地打开正念之场。3个月后，我们和卫星公司达成协议，成功续约了。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2013年，新唐人有了很大的变动，由大纪元总裁同时接任新唐人。新总裁为了全球整体规划、资源共享，各分台分社已做了调整。2014年初，亚太台也被通知了。在没什么交接交流的情况下，我卸下了总经理的职位，好像有一种被鄙弃的感觉，只能收拾东西默默地离开，好像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一切什么都不是，全部归零。一时之间，我内心有些慌乱，甚至不能面对自己。当时碰到我的同修问，你接下来要怎么办？你已经不在新唐人了。还有一位同修跟我打招呼时称总经理，另一位马上说，他不是总经理了。这些很平常的对话，听起来却是如此刺耳又刺心。这时我才恍然惊觉，原来自我还没有放下，原来自己的名与情是那么重。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其实你们想一想，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在历史上荣耀过，你们在历史上辉煌过，也在历史上承受过巨大的磨难，在等待的漫长的岁月中什么都经历了，就等着今天，按理说也应该在最后走好这个路了。是啊，大法弟子在正实法的路上所有经历过的一切，不管多么惊心动魄、轰轰烈烈，不过就是个修炼过程。过去会在这个位置上，也许是因为新唐人电视台需要有一个人出面协调，就算我有那么一点智慧也好，能力也好，也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师父在做。如果不是师父安排一切，我怎么能有机会在神圣的正法时期主持正法呢？这时我更进一步领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庞大内涵。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在任何时候，哪怕你多么难受与痛苦，都是找自己，修自己，无条件的信实信法，以法为大。同年11月，我又意外地被通知回来接任董事长一职，却明显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不断往我们身上压，试图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与冲突。就在当时反对声浪不断，自己也想放弃的时候，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不关乎个人的名誉和面子，是有其安排与用意。站在冲突矛盾的浪尖上，我知道身为师父的弟子不应该逃避，师父怎么安排就是无条件的接受。会有这么多反对意见，一定是我以前有做不好的地方，我必须去面对和承担。下定决心后，原本漫天喧嚣的吵闹和争议突然消失了，正念之场很快打开，同修齐心齐力地往前冲，用心修炼救人，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向内找，去人心，从根本上否定迫害。这几年有好几位优秀同仁因病业离世，每一次都对我带来很大的冲击与愧疚，心中的痛更是难以言喻。一次在发正念中体悟到，我自己觉得是正念，其实是掺着对师父的有求之心，对同修的不舍和情，还有自己的怕心与私心，在另外空间看是强大的执着与漏。看同修被痛苦折磨，一方面担心他失去人身，一方面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哪天也会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所想所念所思都是执着。同修因病业而离开人世，我们无法从中了解其复杂的渊源渊怨，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在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后，我加强学法背法，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修取根本执着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每个微观细胞中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强大正念。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们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看着同修在工作繁重、人力不足三件事难以保证的情况下，有的因病业离世，有的因矛盾情绪而辞职，我知道自己有义务维护同修正式法的机缘，也有责任建立一个有绩效、有制度并能共同精进、整体升华的工作环境。试想，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是千载难逢的机缘，而又能一起在新唐人项目里正式法，那是何等殊胜的缘分。每位同修都来自不同的庞大的天体，圆满后谁也见不着谁。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是因为有人心，还有未去掉的执着，彼此间的心结妒忌也一定有着累世的因缘。作为负责人，我更应该让大家认识上来并珍惜此机缘，共同提升化解冤怨。尤其当看到两个秉性特性完全不一样的主管都在为公司无私的付出奉献，而却有着间隔时，我知道是自己的不足，是这个环境还未达正念之场，还未能让彼此放下成见，欣赏对方，支持对方。同时我也体悟到，在发正念之外，向内找才是排除病业干扰、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正确途径。常听到同修说病业是干扰，要发正念否定它，不承认它。但修炼中没有小事，如果我们在修炼中长期不修自己，也不可能因为做了大量正实大法的工作而拥有特殊待遇。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修炼是严肃的，更是险峻的，邪恶旧势力总虎视眈眈地在钻我们的空子。 站在公司的立场或修炼的角度，我都尽量不附和任何在情绪波动下所做的决定。天上无数的神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务必抓紧，遇到事情无条件向内找，不断去掉人心，归正自己，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才是真正主动并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根本方式。结语。回首在媒体的11年中，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却在回头看的瞬间，觉得那一切渺如云烟。而唯一荣耀的是，我们多么幸运地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么幸运有师父看着带着。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你们真的是在挽救人类，大法弟子真的是唯一的人类的希望。很庆幸自己能坚持在媒体中付出，相信我们的媒体一定能发挥讲真相更大的力度。在这最后阶段，让我们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修炼点滴，仅借此心得微表对伟大师尊最崇高的敬意与无尽感恩。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们予以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从医生到印刷厂到电视台，一个粒子的修炼路》，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从2015年开始参与香港的媒体项目，在这将近5年中，我走过了一条想象不到的修炼路，也收获了很多自己在法中的领悟，下面和大家交流切磋。开始参与印刷厂工作，我在学校上学时，平时除了学法练功，就是在派报点派发真相报纸，给沿街的店铺派大纪元报纸，以及到真相点讲真相劝三退。我以前是外科医生，为了进一步深造，后来在医学院读博士学位，这样的常人职务和印刷厂没有一点联系，我也从没有想过今生今世还会到印刷厂工作。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我走了一条修炼道路，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天，佛学会的协调人找我谈话，问我印刷厂缺人，你去帮手好吗？印刷厂的工作都是夜班，我白天还要上学，这样的时间安排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我和其他同修交流这个事情，同修说，你一边上学一边派报纸就够了，可以保证学法练功，你去了工厂没有时间学法练功，是走极端。我想协调同修找自己去帮忙，一定是人员很缺乏，而且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但我也觉得时间安排上真的很困难，我为如何答复协调同修而苦恼。在一次打坐中，师尊的一段法映入我脑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我突然明白，我在学校要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学生，这是修真的方面，我去印刷厂参加救人项目是修善的方面，现在两方面出现时间安排的困难，那就要用忍耐去克服困难，是修忍的方面，这就是在走真善忍同修的路啊。再看看其他同修的经历，都是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克服各种困难，圆融好方方面面，不都是在走真善忍同修的路吗？我心中豁然开朗，我向那个协调同修讲明了自己的决定，开始在印刷厂帮忙。这样我白天按时上学做科研课题， 晚上就赶到工厂做板房的工作，经常忙完就到了早上4-5点钟，稍微睡一下就要去赶公交车上学。遇到科研压力大，写文章做报告，学校考试的时候，24小时不睡觉，一天吃一顿饭的事情时有发生。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在心里念，我们是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在印刷厂最初的1.5年时间里，除了到美国参加法会以外，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全职做印刷厂工作。在印刷厂期间，我发现厂里的印刷工人都是常人，没有大法弟子自己的印刷技术人员。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说，人心是不稳定的，不要以为常人会有正念。在一次邪恶的干扰破坏中，印刷厂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工厂运转极为困难。我为现状感到非常难过，也看到没有自己的技术力量是项目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漏洞，萌生了要学印刷技术弥补不足的想法。从产生想法到最终决定，我经历了人心的挣扎。从小我的学习成绩就很好，大学读的名牌大学的医学院，毕业后当外科医生，继续深造是在香港大学读博士学位。在工厂做印刷工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就算在工厂帮手做义工，我也没有打算留下来。协调人已经计划安排我在大纪元做编辑，印刷工的工作要熬通宵，和机器油墨打交道，又脏又累，因此许多人不想做这份工。最终促使我做出决定的还是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地上的石头踢来踢去没人要，那我就捡那石头。我悟到，印刷厂的工作就像地上的石头一样被踢来踢去，许多人都不想捡，但是这个工作对于我们的救人项目来说又是非常的关键，是当前的问题所在，那我就捡这块石头吧。法理明确了，其他的顾虑就都只是人心的考验，阻挡不了我的决心。我给项目负责人讲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学习印刷技术。现在我们印刷厂已经形成自己的印刷团队，可以独立的印刷报纸，而且又培养了2个可以独立开机印报纸的机长。在印刷厂收获很多，捡石头看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会发现，石头不是那么容易捡的。首先面对的就是工作环境，我以前在手术台上穿无菌手术衣，戴无菌手套，用无菌器械，现在却是闻机器的刺鼻气味，经常满手甚至是满身油墨，听机器开动的巨大噪音，使用油污的维修工具，这种天壤之别的差异真的让人难以忍受。我曾经在工作的时候盼望下班的时刻，我还曾经去工具商店想要买防毒面罩和头盔，希望减轻一点这些折磨。有时候我也在反问自己，这么选择到底对不对？其实从法理中我都明白，这些只是人心的障碍。我心里还很在意以前的身份和职务，这是名利心的体现，对周围的环境不能容忍和承受，这是人的观念受到冲击。我告诉自己，这些身份和职务的变化都是人间的得失，是过眼烟云。油污和嘈杂的环境也是对人身外在的考验，我要用修炼人的心态看待一切，努力去掉这些人心。当我逐渐放下人心，看淡这些的时候，我有一种荣辱不惊的感觉。放眼社会，从高官到普通百姓，我可以用无分别的平常心看待各个阶层。当我对油污不再在意的时候，我可以很坦然地钻到机器里面去维修机器。我对周围的环境也有了很强的忍耐，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承受的。大法项目需要，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也只会这样做。在印刷厂的工作中，还修去了我的其他很多人心，如怕麻烦的心、争斗心、做事心、惰性等等。回顾在印刷厂的经历，这里是我修炼的好地方，师尊就在身边。在印刷厂的工作中，也不只是苦和累，当我把心放在救人上时，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体会到师尊就在身边。略举两例，有一次我在印刷机上需要更换位置，在下台阶时因为心急没有看清路就走， 一脚踩空，整个身体从半米高的台阶上摔在水泥地板上。我马上爬起来，旁边的同学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没事。我拍拍衣服继续工作。后来休息的时候，我回想这一幕，感觉真的很神奇。平时摔一下或者碰到哪里都会痛一阵，这次从那么高的台阶摔在水泥地上竟然一点都不痛，当时的感觉就像摔在软垫上一样。我知道这是师尊慈悲化解，为我挡了一难。还有一次，印刷机出现电路故障，导致两组机器不能联机印报，请了专业的电工来检修，结果是控制电路板坏了，需要更换电路板才行。新的电路板快递到工厂需要几天时间，这几天里面只能单机印报，派发同修需要先把每一份报纸套叠在一起再派发出去，增加很多工作量，很辛苦。我想是否可以自己把它修好，减轻同修的负担呢？我对电路板一点也不懂，我就把三块相同的电路板放在一起，用仪器一个个检测它们上面的组件做对比，希望找出有问题的地方。可是我做了一个通宵也没有找出问题所在。第二天是12月9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日反迫害集会游行。我在集会游行中想到派发点同修的艰难，他们大多都是老年人，顶风冒雨的派报纸非常辛苦。我非常诚心地请求师尊加持，让机器正常运转，让这些老同修不要太辛苦。游行结束后，我马上回工厂安装电路板，开机运行一切正常。当时我心里无比激动，我知道是师尊慈悲显示了奇迹。两天后新电路板寄到，请那个电工来调试，他问这两天怎么印的报纸，我说我很诚心地请求师父帮帮我们，然后机器就好了。电工非常吃惊地说，有这么神奇？加入电视台工作。预料不到的事情又一次发生，有一天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新唐人电视台在香港需要开展更多的业务，包括直播、建立演播室等事项，希望我可以负责开展这方面工作。作为一个老大法弟子，我很清楚配合负责人工作的重要性，当时我没有更多的思考，就很坦诚地说，虽然我不了解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我会努力学习，应该可以做到，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但是后来仔细回想的时候，心性观就开始考验我了。首先就是患得患失的心，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电视技术应该是要求很高的东西，我真的能胜任吗？如果做不好怎么交代？再就是印刷厂的工作怎么办？刚把工厂的工作开展起来，我正在培训学员建立印刷团队，现在加入电视台，印刷厂的工作进度会不会停滞不前？再就是顾虑心，现在电视台的工作从零开始，技术要重新学，可以配合的团队人员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工作一定是要团队配合的，现在什么都没有，将来怎么办？这些纷扰的人心让我踌躇不已，但是我心中有一个主线却很明确，作为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了新的修炼环境来让我提高，纷扰的人心正是我需要去掉的执着。而且在印刷厂，我主要是面对机器，在电视台是和人打交道，人心的考验和磨练才是更难的修炼。我排除掉人心干扰，踏踏实实地从零开始学习直播技术、演播室筹建、电视导播技术等方面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感谢纽约总部的同修给予了耐心细致的帮助，解答我很多初级问题。在不断的学习、摸索和失败经验的总结中，我们不仅建立了直播团队，而且可以在大型的集会游行活动中实现多机位的稳定直播拍摄，再通过导播整合成一个画面播出，将香港的真实局势第一时间发送到总部，发送到全世界。现在直播室也在有序的建设中，相信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有力作用。总结，回顾这几年在媒体项目中的修炼路，有很多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我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小船，经历各种急流转弯，我现在对这一切都不再感到意外， 认识到这一步步走过来，其实都是必然。这是一个弟子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的必然经历。在师父正法的弘誓中，我作为一个弟子，无条件配合正法行事的需要，该到哪里就到哪里，不管到哪里都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管去何处，我心中只有一样坚持不变，那就是信师信法实修。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5年得法修炼，现在在媒体从事报纸生活信息的合同管理、分类广告设计和排版工作。我从三方面谈谈在媒体中修炼的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学会配合。我在中国国内曾经从事社会经济的调研和分析预测工作，几十年在常人中的工作经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参谋，对此也一直很得意。来到大纪元后，我习惯性地运用自己认为以前很成功的思维和方法，对分类广告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谈工作时，从现状到原因到解决方法，全都想端出来，以为对方只需要听了我的想法，选择有用的方案并完善，就可以快速做决定了。但有销售人员说我说话做事居高临下，主管觉得我说话高高在上，不跟着主管的思维走，有时候发工作邮件没有响应，这令我非常困惑和委屈。以前任何人都认为我是个好搭档、好助手，怎么在媒体和修炼人一起工作会给人这种印象？我一心为别人好，别人却不接受。开始以为是性格问题，主管的思维非常快，碰到我这个慢性子，跟不上主管的思维。当我意识到这是向外求时，继而向内找，发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赶紧修，要谦卑。可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有时碰到主管，我会紧张，能躲尽量躲，和一起工作的同修说话小心翼翼。一段时间，我非常苦恼。我非常喜欢神韵交响乐，多次听神韵交响乐，渐渐开了窍。不同乐团有各自的演奏风格，指挥对曲目的理解，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不一样，风格各异。再优秀的音乐家都要听指挥，按照指挥想要的去共同呈现音乐。一位乐手在不同的乐团中要按照不同的指挥对音乐的理解和指挥去演奏，一位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演奏就不合拍，成了影响整个音乐的杂音。这时我才发现，有时候我非常主动的工作，觉得自己在帮别人，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却不是主管全盘考虑中需要的。说白了，这是自我在证实自己。进一步意识到，如果固守着自认为的优点，其实是执着。在一个阶段和环境中是优点，在另一个阶段和环境中可能是执着了，还会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麻烦和干扰。 在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我明白了，我就像那个换了乐团的乐手，如果还按照从前熟悉的风格演奏，会在现在的环境中成了难听的杂音。我这才真正悟到配合的理，在工作中要放下自我，无条件去配合，配合主管，配合销售，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第二部分，正向思维，观难无阻。回顾在媒体工作中修炼的路，我们每一次遇到观难能走过来，都是听了师父的话，记住大法弟子要用正理修自己。用正理修自己，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运用向内找的法宝。一，同修的正向思维帮助我渡过难关。我们一家三人都修炼，当我遇到难关或麻烦的时候，不管我有理没理，家人都不会附和我的抱怨，要我向内找。从生活信息的合同管理、分类广告设计、排版、套版送印，都是我一个人承担。各种问题都会反映到我这里来。以前的广告管理系统非常简单，各种出错防不胜防。工作第一年，我很有耐心，有求必应。销售人员很高兴，他们觉得找到了一个好后台。随着工作量增加，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开始抱怨，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我做了很多无用功，让我自己都非常吃惊的是，我曾经是个很温和的人，在媒体和修炼人一起工作，反而变得开始有脾气了。发脾气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形成了同修间的间隔。我天天都很紧张，生怕版面出错，怕客户投诉，影响大纪元的声誉，压力非常大，感到工作如履薄冰，多少次想换部门。2016年底，一位设计师出了错，其实有工作流程没理顺的原因，校对也忽视了，却让他一人承担出错的后果。他那委屈的哭泣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把我彻底压垮了。感同身受，害怕类似的委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当即给主管发了一个邮件，明确提出要求换部门。那几天我静不下心来学法。邮件发出去几天，主管不理我，我也没理主管。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与人发生了矛盾，自己也有问题，知道自己应该向内找，应该提高心性了。可找来找去，怎么看都是别人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周末我想和家人同修交流一下，家人说，我们先学法吧，学精进要旨。当读到何为忍时，家人说再学一遍，我们就这样，你一遍我一遍轮流读着何为忍。师父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了，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连常人的忍都没有做到。这时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当冷静下来，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总是想走？因为我怕。怕什么？怕受委屈。如果是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错，我认了，因为别人的错误让我来承担，我就不愿意了。进一步向深处挖，我发现还是冲击了我的名，怕丢了我的名。这时主管找我谈话，没有谈走还是留的问题了，只是简单的交流。主管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担当，确实，因为怕委屈，让我的担当大打折扣。问题找到了，空间场清亮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需要有担当，应该我担当的责任，我必须担当起来。从那以后，再遇到矛盾，又一时找不到原因时，我首先提醒自己修忍，让自己平和下来。当冷静的时候，就能看到事情的实质，处理好。还有一次，身边的同修听我打电话时，声调都有点变了，知道我的负面情绪起来了，他就和我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说我们要退，我说我一退再退，已经退得没有路了，再退就是离开了。他说还得退，必须退，你退。我想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要听师父的话，得无条件的退，我退。可是怎么退呢？在每天不断的学法中，我慢慢悟到了，我们修炼者要把他放在前面，把我放在后面，就不能总是指望别人改变，我得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想想同修为媒体工作，这颗心难能可贵，要多看优点，多体谅他们。心的容量增加了，这时我感觉到没有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路，延伸向远方。其实我还是可以让一步的，我不再去过多的计较同修的对错。当我主动改变自己，找到执着，一点点修去了，同修也在变。在大家整体心性的升华中，真的感觉到旧势力已经挡不住了。来了一位非常棒的技术同修，帮我们开发了一套新系统，销售、合同管理、财务、设计四个环节的工作关系理顺了，大家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有序的工作。从那以后，出错的几率明显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同修间的矛盾也减少了，压力也小了。二，大法弟子的正向思维能改变常人的观念。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工资很低， 从来都认为我们媒体发工资是和美国社会同等职位一样的，只是我们心甘情愿把工资的一部分捐给了媒体，仅留下了够用的生活费。2017年春，高龄父母来到纽约住了几个月。开始我的父母很伤感，说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在国外的子女都有体面的工作，住别墅，出行有车，衣食无忧，而他们在纽约跟着我们一起过难民生活，租的房子老旧，生活简单凑合，出行不方便，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我们参与政治，工作辛苦，收入太低。当时我们只能管自己的基本生活，所以父母来美国的一切开销必须他们自己负担。他们在纽约用着自己积攒的退休工资，付房租、买东西都要把人民币乘上汇率，所以看什么都贵，舍不得。父母多次提出来要女儿去长人公司工作，女儿有能力获得高薪，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会好一些。他们担心我们的收入太低，长期下去怎么生活。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媒体在美国社会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我们在媒体都是正常拿工资。我父亲接过我的话说，你们把钱捐了。我说，是的，我们是全球媒体集团公司，报纸、电视、网络、多媒体、多语种，现在已经是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中文报纸发行量全球第一，我们的目标更大，将来要成为全球最大的媒体，还要快速发展，需要钱，所以现在我们只拿生活费，以后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收入会逐渐恢复正常。他们不再说什么了。几个月的美国生活，父母有幸看了神韵演出、华盛顿的大游行、大型集会等，变化很大。我们对媒体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非常明确地表态尊重女儿的选择，不再要求她离开媒体去长人公司工作，认为媒体在我遇难时营救我，我们应该感恩。临回国的时候，他们在纽约生活得非常满意，住的房子宽敞明亮，对我们的生活很放心，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负面想法。第三部分，修炼路上越走越坚强。我从小性格温和，别人说话声音大一点，我就说不出话来。遇到强势和比较厉害的人，我会尽量躲开。修炼大法以后，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有大法指导修炼，有同修的帮助，我变得越来越坚强。当我义无反顾选择大法修炼，而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工作时，周围所有人都非常惊讶。一向柔弱、从来不对人说一个不字的我，在大法中变得那么坚定。这20多年的修炼一路走过来，我总是对自己说，我不能垮，我必须撑住。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念。来媒体后，有一位同修交流说，我是压不垮的。我一下子看到了修炼境界的差距。听了同修的交流，才发现我的那个想法是被动的承受，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再否定它。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是压不垮的。所以修炼的路走得很艰难，很不稳定，有时候撑过来了，有时就没有撑过来，甚至人就崩溃了。此后再遇到麻烦，我也像同修那样想，我是压不垮的，好像容易了许多。 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悟道，没有修炼到那个境界，有时还是做不到。说着我压不垮，还是觉得心虚，又回到了我不能垮，我必须撑住，就这样一点点的撑。所以有时还是会逃避矛盾和麻烦，还是想离开。2017年神韵交响乐演出中，一位歌唱家唱了首《梅花》，听着那旋律，那歌词，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面前一堵厚厚的高墙瞬间推倒了，心胸豁然开朗。从那以后，我明显地感到我的内心更强大，好像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那一刻，我才真正悟到师父把我们大法弟子比喻为梅花的内涵。我们应该像梅花那样凌寒傲雪，在哪里都开花。以前我碰到矛盾和麻烦就想躲，多次想换部门，现在我真的觉得我更强壮了，再碰到麻烦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比喻的梅花，不应该挑环境挑工作，因为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安心心的工作修炼，冰雪风雨都不怕，越冷越开花。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传给我们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感谢媒体同修对我的包容和帮助，我也从同修那里学会了包容，抱怨的物质消减了很多，心的容量增大了，人也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安静了，担当的事情也多了。我希望和我们的同修一起把《大纪元时报》办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读者看到我们的报纸，一翻开就是一幅最漂亮的画，让《大纪元生活信息》成为纽约华人真正离不开的生活信息。我非常珍惜媒体这个修炼环境，希望和同修一起共同精进，完成我们的使命，主施正法，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